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您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是欣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雅各。我们已经来到了雅各的第四讲，也是最后一讲。在前三次的探讨当中，我们看到早年的雅各是一个比较属肉体的人，他为了得到好的，就用诡诈的方法骗到了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，后来又冒充以扫骗到了父亲给长子的祝福。雅各做的这一切都是不讨神喜悦的，为此神要惩罚他。雅各为自己的罪付上了沉重的代价，他被舅父拉班欺骗，做了20年的苦工，神借着这些来管教他，磨练他，改变他。之后神也怜悯了雅各，让他返回迦南地，而且是满载而归。在途中神又向雅各显现，雅各抓住神不放，与神摔跤，要神为他祝福。神给了他一个新名字，代表一个新生命的开始。此时的雅各已经完全不是当初体贴肉体充满诡诈的雅各了，他的生命得到改变，神亲自祝福了他。为什么神会改变了雅各呢？神不会拧着我们的头去改变我们。雅各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就是他向神发出了一个祷告。在他离开迦南地的途中，在伯特利，神向他显现，他非常害怕。这个时候雅各还不认识神，虽然雅各的祖父父亲都是圣经出名的信心人物，但即便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，雅各仍然还不认识神。认识神不是通过知识，而是要经历神，与神交流，有一个活生生的关系。雅各知道自己还不认识神，所以他求神。可以说他的祷告是向神发出了一个挑战，如果你让我经历了你的保守，我就以你为神。神接受了他的挑战，一路上都帮助雅各，让他经历神。所以雅各之所以能够经历神，经历神的改变，蒙神的祝福，是因为他自己的主动，他愿意去认识这位神，在伯特利向神献上祷告。而当雅各经历了神之后，就完全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神，凭着信心顺从神的带领。好， 这是在前三次的探讨中我们所学习到的。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雅各。雅各无疑是圣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，整个创世纪几乎一半的篇幅讲到雅各，以色列民族就是由他而出。但是与他的祖父父亲不同的是，亚伯拉罕和以撒基本上是比较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度过了一生，但是雅各的一生却是颠簸起伏，可以说是充满了苦难，可以说是充满了苦难。在创世纪47章，当雅各觐见埃及的法老王时，法老问起雅各的年龄，雅各回答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晚年的雅各体会到自己的一生是又少又苦。我们前几次已经提到，雅各的生平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早年在迦南地，第二个阶段是在舅父拉班家做苦工，第三个阶段就是重返迦南地。在第一个阶段的尾声，年轻的雅各要背井离乡，离开父母，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。当雅各的父亲以撒失去母亲撒拉的时候，以撒也是非常难受的。圣经说，直到娶了利百加以后，以撒才得了安慰。而那个时候，以撒已经40岁了。所以，年轻的雅各离开疼爱自己的妈妈利百加，这一定令到他非常痛苦。第二个阶段，雅各20年的被舅父欺骗，辛苦做工，更是受苦了。后来，神拯救了雅各，让他平安地离开拉班。我们想，可能这第三个阶段应该是苦尽甘来了吧，但并非如此。接下来，雅各仍然走了很多苦难之路。首先，雅各要面对哥哥以扫。当初正是因为躲避以扫的杀身之祸，雅各才逃亡到舅父拉班的家。20年后，神还是要他面对以扫。整个回家的路上，雅各都是在恐惧战惊。他担心的是，自己死了还不要紧，但如果家人也遭受灭顶之灾的话，如何是好呢？当雅各终于平安地会见了以扫之后，接着在示剑城，独生女底拿又惨遭强暴，儿子们愤恨之下，一举杀死了示剑城的全部男丁，抢走了城中的财物人口。雅各为女儿忧伤之际，又因儿子们惹下的祸而心惊肉跳，因为雅各的一家不过是寄居的，其他的本地人完全可以消灭他们，为此他们不得不再次举家逃亡。就在逃往伯特利的路上，拉结因难产而死。拉结是雅各心爱的妻子，为了她，雅各为舅父拉班做了14年的苦工。拉结的死无疑令雅各悲痛万分。再接下来，雅各又遭遇到了另一个更沉痛的打击，就是失去爱子约瑟。雅各爱约瑟过于爱其他的儿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又是拉结的长子，其他的儿子们去牧羊穿着普通牧人穿的衣服，而雅各却为约瑟做了一件彩衣，是养尊处优无需做苦工的上层人才穿的衣服。这自然就引起其他兄弟们的嫉妒，并且嫉妒生出恨。终于有了一个机会，当约瑟只身一人去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苦待约瑟，把他卖为奴隶，被带往埃及。之后雅各的儿子们又欺骗雅各，说约瑟可能被野兽吃了，晚年丧子， 又是最宠爱的儿子，可以想象这带给雅各多么沉重的打击。我想，如果他不是一个敬畏神、倚靠神的人，恐怕他真的就不想再活下去了。所以，纵观雅各的一生，真是受苦的一生。可能我们也会忍不住问，为什么神让雅各经历这么多苦难？当我们仔细思想，就会发现，其实雅各的这些苦难，大部分是他自己犯罪的后果。逃亡到拉班的家，并且被欺骗，辛苦做工20年，这无疑是因为他所犯的罪。前几次我们已经谈到了，圣经说，杀人的必被人杀，骗人的也必被人骗，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。雅各为自己的罪付上了沉重的代价。神是圣洁的，如果没有处理罪，神绝对不会祝福雅各。所以当雅各离开拉班返回老家的第一件事情是，他要面对以扫，要道歉。可能你会说，雅各向神认罪不就行了吗？而且他已经付上了20年的代价，为什么还要向以扫道歉呢？在马太福音5:23-24，那里说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想向神献祭，但发现有弟兄对我们有意见，那么先去跟他和好，然后再来到神的面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去和他和好的话，神也不会接纳我们的献祭。神是一位圣洁的神，所以雅各必须同哥哥以扫和好，神才会祝福雅各，将应许赐给他。雅各这样做了，而且他坚持送给以扫相当丰厚的礼物，并且跪拜多次，表达他的道歉。这样雅各才算彻底解决了年轻时所犯的罪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在女儿底拿受辱的这件事上，其实也是雅各的错误造成的。当时雅各在示剑城支搭帐篷，底拿走出来要看看那个城市的女子，结果那地的主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底拿，就拉住他强暴了他。之后哈莫父子二人来向雅各提亲，说我们互相通婚吧，你们可以住在这里做买卖执产业。雅各的儿子们非常愤怒，就骗他们说，我们不能把妹妹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，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，除非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，我们就可以通婚，也可以和你们同住，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。哈莫父子听了之后特别高兴，就赶紧去办这件事，因为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主人，受人尊敬，所以全城人都听从了他们的话，男丁都受了割礼。到了第三天，当众人正疼痛的时候，雅各的两个儿子，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，拿上刀剑，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，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男丁都杀了，又烧了那座城，把一切货财人口都掳掠去了。为什么圣经记载了这件事呢？可能有些人也会问，为什么神不保守呢？在此之前，神一直在保守雅各，为什么到了这里，似乎神没有保守雅各呢？当我们仔细看这段记载的时候， 会发现，这个时候可以说雅各是离开了神的保护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件事是发生于雅各见过以扫之后，过去的罪彻底处理了，雅各就渐渐来到示剑城。很明显，雅各想在示剑这个地方住下来，因为他买下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，而且还在那里给神筑了一座坛。可见在底拿受辱之前，雅各一家已经在示剑住了一段时间了。雅各忘记了当他在逃避哥哥时路过伯特利，神向他说话，他就立了一块石头为记号，祷告说，如果神一路上都保佑我，让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那么我就必以耶和华为神，我所立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。但是当神保守雅各平安返回来，也平安地见到了以扫之后，似乎雅各忘记了以前的诺言，却在示剑给神筑了一座坛，因为他喜欢示剑这个地方，他想在这儿定居下来。为什么雅各会选择示剑呢？可能那里居民的生活很好，人们已经形成了一座城市，各方面都非常方便，总之这里吸引了雅各。但这不是雅各向神所许诺为神筑坛的地方，这是不讨神的喜悦的。所以这个时候雅各是离开了神的保护，随自己的喜好住在了外邦人的城市。当时的迦南人犯淫乱的罪是非常普遍的，雅各选择住在那里，而且也住上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因为他在那里买下了地，结果令到自己的女儿受辱。雅各的儿子们杀了示剑城的男丁，将城内的财物、人口、牲畜抢掠一空。可是周围都是迦南人，他们很可能会攻击雅各的全家，所以雅各也很担心。他对儿子们说，你们真是连累了我，让我在这地的居民中有了臭名。我们人口这么少，他们一定会聚集起来击杀我，我们全家都必灭绝了。在这个危急的时候，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在此神提醒雅各，你忘记先前的祷告了吗？你要去伯特利为我筑一座坛，这样才算还了你向神许的愿。这个时候雅各也醒悟过来，自己走错了方向，还没有还向神许的愿。他就对家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，更换衣裳。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而神也再次保守了雅各。圣经的记载很特别，说神使周围城邑的人都甚害怕，不敢追击雅各的全家。本来是雅各害怕周围的人，因为很明显是敌众我寡，但是神却动工，让他们反而害怕雅各一家。这也很鼓励我们，我们常常会害怕很多东西，因此不敢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而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。但事实上，当我们凭着信心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，神就会动工了，整个形势都会改变了。就正如雅各，众人反而怕他们，结果雅各全家都平安地到达了伯特利。所以说雅各一生受苦都是跟他犯罪做错事有关的， 甚至到了晚年，雅各还要饱尝儿子们的欺骗之苦，就是他的儿子们卖了约瑟之后又用谎言欺骗他。可能你会说，神不是已经惩罚了雅各了吗？神不是已经饶恕了他，并且还祝福了他吗？为什么还要承受罪的后果呢？不错，神已经饶恕了雅各，但是罪就是这样，他会有一个后果我们要承受，不是神在惩罚他，而是罪的深远的影响。到此，希望我们能对罪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了。圣经教导我们要远离罪，我们往往不以为然，不就是犯了点小罪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接受惩罚就是了。我们看不到罪的深远影响，罪的后果可以跟着我们一生。但是圣经的宝贵之处就是，本来我们是罪人，犯了很多罪，应该被罚受苦，但是神不是漫无目的的让我们受苦，如果我们能够倚靠神，这些苦难反而会成为最好的改变我们的良药。雅各一生受苦，但借着这些苦难，神彻底改变了他，由一个自私属肉体的人改变成为一个属灵体贴神心意的人。以前的雅各只看到眼前的事物，他觉得长子可以得到父亲的产业，可以得到神的祝福，那么他就想得到。在伯特利，他向神献上祷告，求神让他有吃有穿有平安。在拉班的家，当他见到美丽的拉结，就想娶她为妻。总之，那时的雅各只看到眼前的事物，但是后来的雅各能够像他的祖父父亲一样，被圣经称为信心人物。让我们打开希伯来书11:9-10。他因着信，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这里虽然是在说亚伯拉罕，但也提到了雅各。后来的雅各也是为了得到神的应许，凭着信心过着漂泊寄居的生活。让我们再看希伯来书11:21。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这时的雅各身在埃及地，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传给了以撒、雅各，但还没有应验。雅各又凭着信心把这个应许传给自己的儿子、孙子。晚年的雅各已经完全不是当初只看眼前事物的雅各了。让我们再打开创世纪49，这里记载的是雅各自知自己离世的日子到了，就叫来了12儿子们，对他们说预言。而雅各所说的预言全都应验到了以色列的12支派身上。雅各让约瑟继承了长子的名分，给了他双倍的产业，所以后来的以色列12支派，约瑟得了2，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。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没能继承父亲双倍的产业，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，与雅各的妾毗拉同寝。虽然雅各本人一直没有惩罚他，但神是公义的，神要施行审判。利未族，我们知道他们后来成了耶和华神的祭司，没有产业，他们真的是散居在以色列人当中。而犹大 圭和杖都是代表王权。后来以色列王的确出自犹大支派，从大卫开始一直不断传下去，直到王国。而我们的主耶稣万王之王也降生于犹大支派。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、父亲以撒在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说过这样的预言。很明显，这时的雅各已经完全不同于年轻的雅各了，他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，神也借着他的口预言未来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为今天所学的做一个小结。雅各无疑是圣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，整个创世纪几乎一半的篇幅讲到雅各，以色列民族就是由他而出。但是与他的祖父父亲不同的是，亚伯拉罕和以撒基本上是比较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度过了一生，但是雅各的一生却是颠簸起伏，可以说是充满了苦难。早年的雅各因为骗了以扫，不得不背井离乡去逃亡。在舅父拉班家的日子，他受尽欺骗，辛苦做工20年。返回迦南地以后，雅各又先后经历女儿底拿受辱，失去爱妻拉结和爱子约瑟，被儿子们欺骗。所以雅各的一生真是苦难的一生，他自己也说，我的年日又少又苦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方面因为雅各犯罪，因而要承受罪的后果。圣经说，杀人的要被人杀，骗人的也要被人骗。但另一方面，神也借着这些苦难磨练雅各，彻底改变了他，将他由一个自私属肉体的人改变成一个属灵体贴神心意的人。晚年的雅各已经完全不同了，圣经称他为信心人物，他也凭着信心向儿子们祝福，说预言。所以如果说亚伯拉罕、以撒他们的一生几乎都没有什么大过犯，有些令我们高不可攀，但从雅各身上我们得到鼓励的是，即便我们过去是个罪人，是个不认识神、自私自利属肉体的人，但只要我们求神、顺服神，神也会接纳我们、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得到他的应许。好，到此我们就结束了雅各这个人物的查考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。